下面注意一下，我们讲到累文，它的难写在于必须工整，必须有典雅的部分，可是不能违反他的真性情。所以宝玉如果是九岁到十五岁跟这个女孩在一起，他就有很多回忆是在这个年龄的回忆。所以你看到捉迷屏后，我们曾经捉迷藏，躲在屏风的后面，你可以想象宝玉九岁十岁一个小男孩，然后跟晴雯在捉迷藏，躲在屏风后面，然后连伴无声。因为你在捉迷藏的时候，你走路那个裹了小脚的那个脚步声会很轻，不要让人家听到，就在讲他们两个一起长大的那个记忆跟感情。那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祭文真的就是宝玉写给晴雯，因为他们的五年八个月的记忆。今天教育部长把这个写给某一个人，大概就不太对了，因为捉迷屏后连伴无声是他们两个的记忆。所以其实我们知道祭文是有特殊性的，因为祭文是那个最亲的人他要为他写的，是他的一个回忆。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很容易被骗过去，觉得哎，这个捉迷屏后连伴无声好像很典雅的文学，可是不是，它是有形象的。它就是在讲两个小孩在捉迷藏，然后躲来躲去，躲在屏风后面，然后就听到那个脚步慢慢过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忆，他当然舍不得。有一天你最舍不得的人是因为有过这个记忆啊，这么深的记忆啊，捉迷屏后连伴无声，斗草庭前，就玩家家酒，在那个花园里面玩草，兰芳网带啊，那些花啊什么就被我们切来切去在那边玩啊。所以所有这些部分都是宝玉的童年记忆，到他青少年啊，十五岁的记忆，可是现在要结束了，所以他借着晴雯的哀悼去哀悼了一次这样的青春。好，下面讲到很具体的真实的细节，大家看一下抛残绣线。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句子，句子是牡丹亭里面游园的时候，杜丽娘出来，春香跟在后面，春香唱的抛残绣线。就过去的女孩子每天就在那边绣花绣花，她们就觉得简直把青春都绣完了，所以叫抛残绣线，在讲青春啊，就是因为晴雯特别会绣花，晴雯的手工特别好，所以她就想到晴雯讲到抛残绣线，银剪彩绣谁裁，所以我写信用的剪，我的袖子出去见客穿的那个彩色绣花的袖子，今天谁来帮我裁剪？因为晴雯是他最好的裁缝，就宝玉用的所有的丝织品全部是晴雯做出来的啊，晴雯做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觉得这个芙蓉蕾里面有一种心痛啊，而这个心痛里面是说有这么多的细节记忆，而这个记忆他根本丢不掉啊。所以他说抛残绣线，银剪彩绣谁裁，折断冰丝啊，这好漂亮的句子，可是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我想这个真的只有江宁织造的家族会懂。冰丝是一种生丝，我们知道丝刚刚织完以后它是很硬的，很硬的生丝，我们要倒倒了以后才会柔软，其实现在丝绸的料子很柔软，冰丝是在讲那个生丝。有一种很贵很贵的衣服是用生丝做的，它在《红楼梦》里面叫做冰丝，它折了以后就会有一个折痕，而那个折痕不容易固定，所以一定要用熨斗去烫，去烫了以后它那个比如说袖子的那个折痕才会固定。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大概意大利最贵的时装里面有过生丝，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冰折断冰丝的那个部分就是要用熨斗，他说金斗玉香未熨，所以我的衣服是生丝做的，是冰丝的衣服，而这个衣服每一件都是晴雯用金属的斗熨斗帮我烫好的，可是今天谁来帮我烫这个衣服？我们就忽然发现这个宝玉所有的痛苦是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勤整节目，所有的生活细节全部是他负责的，可是这个人现在忽然走了，所以宝玉的怅然若失是因为他在生活里面忽然少掉了一个重心，因为这个女孩子的五年八个月是跟他的生命有这么贴近的这个关系。好，所以大家再读一下抛残绣线，银剪彩绣谁裁，折断冰丝金斗玉香未熨，就是过去的 熨斗，不是我们今天的电熨斗，它上面有一个盖子可以打开，它是一个像盒子状的东西，然后把炭放进去。那讲到玉香，是因为他们家族的贵族，所以那个炭都是皇帝皇宫里面用的玉香来烫衣服的，又利用那个热度来烫。所以我们小时候还看过这种熨斗啊，就很麻烦的，因为它烧红了以后要烫一烫，以后它就冷了，你要再去温的。所以宝玉在这里借着衣服这件事情牵连到晴雯跟他的两个记忆，一个是缝他的衣服，裁缝他的衣服，一个是帮他熨熨斗来熨烫他的衣服啊。所以他每一个衣服上的折痕他都会记忆晴雯，因为那些折痕都是晴雯帮他 折出来烫出来的。昨成言命，昨天父亲找我去写那个什么奇怪的鬼话词，对不对？昨成言命，即驱车而远至方圆。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我没有办法跟你好好在一起，因为一下子爸爸来找我了，一下妈妈来找我，所以我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所以我没有办法在你临终的时候跟你有更多的接触。今犯慈危，那今天妈妈又不准我去祭祷你，等到我偷偷去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孤鸠，你的灵鸠棺材已经被浅抛，就丢到化人场去了。所以有没有发现，这是曹雪芹第一次对父亲母亲的抗议，言命慈威啊，就说这个父母这么不了解他跟这个女孩子之间的某一种亲近。所以父亲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把他叫去写鬼话词。母亲今天发了慈威，不准那个棺材能够好好的埋葬，连停灵都不停，立刻拿到化人场去啊。所以言命慈威，这里面都是曹雪芹在晚年可能对他家族里面以主流文化最不敢批判的两个人，就是父亲跟母亲，他做了一个巨大的批判。即闻会棺被显，显是焚烧，会棺是说因为古代的棺木用很漂亮的香木去做，所以他用会这个字来形容棺木。等到我听说你的棺材已经被乱七八糟这样烧掉了啊，其实我们知道可能连棺木都没有，就是席子卷一卷就丢到化人场。可是在这个祭文当中，他还说会棺被显，被烧掉了，顿为共穴之情。我们忽然发现宝玉好像跟他从小半开玩笑的就在说以后死也要死在一起的，共穴，我们要同一个埋葬的地方，同一个穴里面埋葬的。其实小孩子什么话都会讲啊，就是说当你好的时候你真的什么话都讲，包括刚刚提到说慧香跟他讲说同月同日生，他就说、啊、那我们就是夫妻了。可是小孩子其实是有一种天真，他也不知道那个意义是什么。我们办家家酒里面不知道结过多少次婚，就是老是这样子结来结去的。可是那个东西在大人的世界可能无法理解啊，就在孩子的这个扮演的这个世界里面，他的某一种信诺，他说我已经违背了共穴之情，要一起埋葬的情感。石阔成灾，说你的棺木，你的尸体这样被处理，变成一个灾难，愧待同灰之孝，我真是惭愧，因为我好像说过，我们要活着就活在一起，可是现在我竟然这么卑鄙的活着。所以《红楼梦》真的是一个忏悔录，因为他对这样的一些女性，他有很多的不忍，很多的不安啊，他觉得我真是惭愧，我这样子苟延残喘的活着。可是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他要写一部《红楼梦》啊，这样一部《红楼梦》其实是他最大的忏悔录。所以所谓的同灰跟共穴，大家不必认为它是爱情上的发誓。我觉得共穴跟同灰，我们小时候大概跟好朋友都讲过说，哎，我们要活就活在一起。我们大概跟很多人情感在某一个很亲的时候，我们都这样讲。可是也许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真是嘲讽啊，就是讽刺自己说，我哪里做得到，我哪里有这样的勇气。